再次跟大家在主里面向大家问安，主内平安。
平安。
那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北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看雅各书的这一段，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宝贵的话语。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在讲这一个叫信行合一在十月的第一个主日的下午，我们就提到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的头半段，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特别我们着重讲的呢是在第二节到第三节，很清楚的看见有一个基督徒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生活的目标，那个生活的目标是叫雅各的话是叫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一个很成熟、很健全、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就是我们用今天的话来理解。而一旦我们知道这个清楚的目标，当我们在面对躲不掉的那些试炼、考验、挑战，我们就有信心知道说这是神锻炼我们能够迈向那个健康、成熟、完整、美好的人格那当我们如果都一直有这种眼光，大概就比较没事但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见得会有这种眼光，我们并不知道，所以雅各他才会说，虽然目标可能很清楚，但是要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要向神求什么？智慧，就是一个来自上帝的眼光，能够来看见我们刚刚所说的雅各所看见的教导我们的，并且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做，所以那个祷告向神去求这个智慧，就成为我们达到基督徒那个很成熟、很美好、很健全的那个人格，那个那么美的那个目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向神求智慧就是祷告。我们上次也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我接下来要有一个连续两周的服侍，结果神就叫我生了一场重病在床上下不了床，我难免就会有点困惑。所以在那一段讲这个书的经文，他说这个祷告要一点不疑惑，上次有跟大家讲那个疑惑不是理智甚至是你的心情上的，那边的疑惑更好的意思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认定神，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很有可能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会跟神说你有没有搞错接下来两个礼拜就有很重要的服事，怎么让我生了场重病不能够下床呢？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我们本来以为的这种叫疑惑不是那边所提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是这样子的跟上帝祷告，但是我就说神啊，我就认定你虽然我接下来是有两周很重要的服事，但是你现在让我躺在床上，虽然我搞不太懂你怎么会让我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要依靠你，我还是要认定你，虽然我还是不懂，我会是很好像很困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因为我相信你是神，你掌管我的一切那这个就是雅各在那边特别附加说明，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的意思就是来认定上帝所以我就把上一次讲的这个很简单的做了一个复习，因为一个月以前的事情我就用我自己例子这是无法记得的，因为我现在在屋子里坐着，我站起身来说我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走了没几步我已经忘记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就变成说还要再只好再坐回去那有的时候根本就想不起来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连一分钟以前的事情都想不起来，更何况一个月以前，那当然可能在座大家你比我要好一点不过我是觉得是说反正已经都一个月了，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雅各书，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就教我们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朝向神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么美好的目标这个成熟健全完整的那样的一个人格的那一种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除了我们要向神祷告求智慧，我们很重要的是要能够学会 就是今天你看见读圣经有一个特别 highlight 哈，那个变成那个好像是黄颜色的哈，那21节是我们的金句，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个是跟向神求智慧、祷告求智慧哈并行，这是雅各教我们的两招哈，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这是引言哈，我们就听到这里，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在这里向你祈求，因为知道只有圣灵，那真理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进入一切属灵的真理，包括雅各书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的当中，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带着一个倚靠的心，也是仰望的心，敞开的心，来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进入体会雅各书，特别是在这第一章下半段的这些真理当中，求圣灵你来引导以下的时间，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智慧，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如果你看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19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个是我上次应该是有提过，这个弟兄是包含了姐妹，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雅各是一个牧师，所以他在十九节一开始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当你看见这句话，你马上就要想，这一个知道曾经在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哈，这个知道在雅各书是很重要哈。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我们就要问，我们知道什么啊？所以呢，如果你看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经文哈，我们可以继续打在那个上面哈。如果你承接上文，就是13节到18节里面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然后当然还有下文的部分，就是19节以后哈。那今天我们的讲道主要是19节以后的哈，不过呢13节到18节还是很重要，因为那也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你说那要知道什么呢？刚刚我们所读的13节到18节里面最重要要知道的，就是知道说有两种的出生啊，就是 birth 啊， give birth 出生啊，一个呢就是在18节有一个生，然后呢是15节最生出始这个生啊。那在原来呢这两个生呢是同一个字，那你就说哦，原来这两种的出生哈 birth 啊 give birth 那个 birth， 一个是生出死亡，这是第十五节很可怕的死亡，那另外一个呢是生出来什么，是生命啊，是真实的生命，也都是生哈，都是 give birth 生出来哈，但是一个是生出死亡，一个是生出生命，而且是真实的生命。我们很略略的看一看哈，他13节到15节是在讲说被试探，你不要把这个怪到上帝头上哈，你要知道说这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然后呢怀胎生出罪，罪继续的长成生出死亡来啊，这个我们就是略略看哈，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但是我就至少说这是我们刚读过的经文嘛。好，那十八节第二种这个出生呢，是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然后呢他这边说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叫就是那个目的哈，一个 purpose in order to， 这个出熟的果子在旧约里面其实就是归属于上帝的哈，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独特的用法，讲到属神的人跟神的关系。好，不过我们在这边看啊，上帝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常常我们在说传福音给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然后他 感谢神哈，他就信主了。我们常常会用一个叫做觉志这样的一个名词去形容哈，说啊，感谢主，这个人他是慕道的朋友哈，福音的朋友，他今天听了我们跟他传福音，他觉志信了耶稣啊。但是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感谢主哈，那个人是信，我们说信耶稣哈，然后也觉志。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哈？表面上我们说决志，决志哈，是叫做 make decision 嘛，英文的表达是 make decision， 是我们决志信了耶稣。但是那个背后那个真正的好消息，其实是上帝先怎么样？是上帝先决志哈，是上帝先 make decision。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十八节，上帝按他的旨意，这个按自己的旨意是一切的基础。而这个按自己的旨意，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英文的翻译或者它原来的意思，就是 having made his decision， 这就是它原来的这个用字哈。所以按自己的旨意是中文圣经的翻译，但是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上帝自己先做了这个决定，很清楚的决定，很自由的决定，不是别人勉强他做的决定。不然哈，你要这样想，倒过来哈，你就想说哈，如果今天这个信耶稣哈，是我这个人，因为我是的确也做了一个决定，说要信耶稣嘛哈，我们说这叫决志，但是是我这个人决定，我得到这个恩典是得跟不得哈，你知道这个就很危险，因为人是很容易改变主意的。我就不提别的哈，我们家是我太太买衣服，我负责去退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当我拿衣服去退的时候，那个在柜台的小姐就问说：“先生，你退这个，请问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那你为什么要退呢？”我就说：“因为我太太 change her mind， 改变了她的主意哈。”那这个时候，那个柜台的人就朝我笑一笑哈，二话不说把收下来，就不再问了，懂这个意思吗？啊，不管你懂不懂，反正就是这是发生的事情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是会改变主意的。而且人有的时候很容易改变主意的。如果你今天说哈，这个人决志信主，哇，我们感谢神。然后，如果是这个人决定说啊，因为我决志，所以我信耶稣，那我得到这个救恩，那我告诉你，这个太可怕了，太危险了。感谢上帝，福音是好消息哈，是因为上帝他先用他按他自己的旨意，意思他先决志哈，上帝先 make his decision， 他先决定了。那这个是很稳固的哈，这个就是叫恩典哈，恩典非常稳固，是因为是上帝他先用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除非是上帝改变他的心意，懂不懂这个意思？除非是上帝改变他的心意，不然我们的救恩就很稳妥了。所以你就看十七节嘛，为什么在那边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面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十七节 这句话是很重要，十七节十八节是连在一起的哈，就是因为上帝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的救恩就很稳妥。而且接下来我们说他在十八节说用那个真道哈，其实就是福音的真理了哈。那这个真道跟接下来我们说什么栽种的道啊，救你们灵魂的道啊，还有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主题哈，要行道哈，不要单单听道，然后接着什么全备自由之律法，这是我们刚读过的哈，那个律法。所以这个真道栽种的道，救你们灵魂的道，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全备自由的律法，都是讲一回事哈，就是用那个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行道也是要行出那个福音的真理。那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两种出身哈，不过我说哈，这个是略略带过。我们现在赶紧进入今天真正的这个重点，是十九节以后 接下来要知道什么呢？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我们也快快的讲啊，这个虽然是要慢慢的说，但是我们必须要快快的讲啊。这个快快的听是啥意思呢？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专注的耳朵，意思就是说要 attentive 的一个 listening， 就是说你很专心的。这个快快的意思其实是原来意思就是很专注的听什么呢？按这个上下文，其实就是听上帝的真道嘛，就是听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说，听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要很专注的去听。因此，上帝的话不只是要被我们去读，更是要去聆听。好了，接下来我们说要慢慢的说，不是你就不说话了哈，而是你要慢慢的说，不然很容易显出自己的无知啊。有一句英文的，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在准备的过程中看到有一个英文的一个很有趣的表达哈，一个好像是英文的一种类似像英文的这种成语哈。这个英文是说 ，It is better to keep silent and be thought a fool。他说比较好哈，是你很就保持缄默，然后别人就想说你大概是个傻瓜哈。It's better to keep silent and be thought a fool than to speak and remove all doubt。 意思就是说，这个总比你真的开口说话了哈，然后别人对你原来只是疑惑说你只是一个傻瓜哈，然后这个疑惑全部都拿开了哈，就说哇，原来这个人真是一个傻瓜哈。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说话了，只是说要勒住舌头，这是我们刚刚也读过的26节哈。但是另外还要慢慢的动怒。圣经的确有讲易怒啊，就是 righteous anger， 就是你是发一个有正义哈、公义的这个愤怒。圣经肯定有这个，很肯定是说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圣经也知道人性的弱点，人的动怒通常是可能原来起初是有那么一点点公义哈，可是后来就因为这个公义变成自以为义，变成自以为义之后就自以为是，变成自以为是，然后就开始你的这个耳朵就不再去听别人了，就一旦关起来你就自以为是的时候，你就无法成就神的义了。所以因此动怒也要慢慢的。所以换句话说哈，你这样看，如果我们能够很专注的先去听神的真理，你是快快的听，就会帮助我们慢慢的说，而且会慢慢的动怒，因为你听嘛，你愿意听神的真理。可如果我们是快快的说，然后也快快的动怒，你倒过来看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怎么样，先怎么样去听，愿意去真的专注在上帝的真理当中。所以就看见这个真道，而且要去专注这个真道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就来到今天讲到的重点，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不要单单听道，要行道呢？第二个，你说就算我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要怎么做啊？所以一个是 why， 一个是 how。雅各在22节到25节里面，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方，但是是很简单的比方，一个又简单又有趣，同时却又深刻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所谓的发人深省的比方，来说明为什么要行道，而不能够只是单单听到。什么比方呢？照镜子。这个比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哎，我就请问大家哈，你这个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就你照镜子干嘛？雅各已经讲了嘛， 就是你能够看见你所谓本相，就是本来的面目。比如说假设此时此刻你去照一个镜子，哎呦，哎，你说怎么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青春痘，一个痘痘，或者是哎脏了，这个就有点不太好看，或脏了的话就把它洗干净，这个痘痘就要想办法怎么办挤出来，或者涂一涂，不晓得哈。那总而言之，这是照镜子的目的嘛，就让你看见你自己原来的样子，然后看见说哪边需要把它打扮好，精力好。古代它的镜子是什么镜子啊？铜镜。那我就请问你去看这个铜镜它即使弄得这个再光再亮，你看铜镜，哇，你一定要怎么样，很仔细的看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嘛，这个是要注意哈。雅各是活在古代的时候，是铜镜，你要很仔细的看，很花功夫的看，非常仔细的看，终于看见脸上，哎呦，这边脏了。所以你既然看到了，接下来就怎么样，就把它洗干净嘛，就很简单嘛，所以这个比方是真的很简单哈。所以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上帝的话语就好比是什么镜子，你仔细的看呐，仔细的看呐，仔细的读，你看见正面的一些关于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哇，我就要来成为我去继续成长的那一个榜样啊。如果你看见有一些负面的见解啊，你就说我不要去做，求神帮助我啊，不要去做那个好。然后我们就说进一步的，你就真的因着读这个圣经的话语，你就把你的恶习改掉，认罪悔改。更积极的那个层面就是哪边是好的，你说上帝，我依靠你的恩典，我就开始譬如说说话，我就开始说造就人的好话，恩典的话语，赞美人的话啊，等等啊，这个就是举一反三，你就知道了。好了，可是我们说照镜子至终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脏了，你就要把它洗干净。这个本相就是你照的这个本来的面目，你是要把它弄干净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一些改变啊。你说这个也的确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雅各啊，这就是他的这个这么简单的比方，接下来很深刻的地方了。但他雅各说今天如果这个人他照这个铜镜照啊，很仔细的看，照了半天，他也看见他自己在那边弄脏了，看见走后随即忘了。刚刚我们读了看见走后随即忘了，雅各就会说这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为什么？那你就会去问这个人，老兄啊，那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照镜子在干嘛呢？你看见了你哪边脏了，你在干嘛呢？你看见走后随即忘了。所以如果你懂了雅各他这个道理的话，雅各就说今天我们在那边看圣经，学圣经，主日学，查经，你在那边听神的道，一直读读读，等于是在听哈。可是如果你没有把你所听到的见的这个神的道去行出来，就是说你没有去顺服，没有去遵行，雅各说这也是同样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事情。雅各就会说那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读圣经干嘛呢？可以懂这个道理哈。虽然很简单的比方，但是非常的深刻。所以雅各就说如果你只是听到却不行道，你是在欺哄自己，很荒谬，浪费时间。但如果说你听了而且你实在行出来，就在你行的事情上怎么样，必然得福。25节刚才我们所读了哈。好了，这什么意思？我就打个这个比方吧。如果今天你说哇，我早上花了 50分钟的时间读圣经祷告，哇，我觉得上帝对我说话，哎，而且我在那段时间我心里面觉得好感动，上帝的话好棒哈。然后呢，我在那边又跟上帝祷告，我又哭哈，然后又兴奋哈，又很感恩啊，什么什么的哈，反正就是很棒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好了，如果你把这个经验去跟雅各交流的话，雅各会说什么呢？雅各就会说，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啊，哇，好棒好棒哈，哇，感谢主哈，主给你有这么今天早上这么棒的一个美好的这个灵修的这个经验哈。好啊，他这个他一定会这样说哈，因为他是个很好的牧师，他一定会先称赞的。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说哈，雅各他就会说，那你在这五十分钟哈，你读到了这个上帝话语当中哈，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是你需要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要去调整一下，要去改变一下，也许是把你某一个思想甚至有一个价值观你要调整改变的呢？或者雅各他会继续问说，那在今天你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叫你好感动的这些经文里面，你有没有看见说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需要再调整再改变，以至于你可以跟神更亲密，然后你跟人的关系可以更融洽呢？然后雅各会继续说，以至于啊，就是26节27节哈，因为今天我们也不会讲26节27节，所以我在这边就提一提哈，以至于你跟神的关系，就是27节那边，是我们神是我们的父哈，你跟神的关系是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意思是什么？你会去关怀弱势的群体，关怀有需要的人，你会在自己的品格操守，在你的道德方面是正直的。或者你跟人的关系就是说你在跟人说话啊，说话，这以后我们还会再谈，你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我再说是要说话哈，只是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你在这方面你愿意来调整，你真的愿意改变吗？改变成像26节27节所说的那个目标，这就是雅各会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但如果你现在说啊，我有一点明白了哈，如果我在那边读经啊、查经啊，甚至有这么棒的、美妙的灵修的经验哈，搞了老半天，如果我只是停留在听到哈，所谓的听到却不能够行道的这个层次，那我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人。你说这个我有点懂了哈，可是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我就是行不出来啊，我做不到啊。如果这个是你的问题，你就要说有出路吗？那么感谢上帝哈，那个出路就是21节，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人要是行不出来圣经上面所说的真理，倒还真有点借口。我就讲一讲那是什么借口哈，因为也不怕把你们教坏啊，因为你们其实都应该都是知道哈，这些都是借口，虽然这个是好像可以找得出来的哈。你就会说，哎呀，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哈，人的心哈，比如说是石头的心、石心，然后又有罪哈，又有很多这个引诱啊什么的哈，反正我们就总而言之就行不出来哈。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赐下圣灵，石头的心可以变成肉心，我们的罪被赦免，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那是新的约哈。那个全被自由之律法，其实就是那个栽种的道。你看那个栽种的道，表示说已经进到你心里面来了，那就表示说新的约哈，石心变肉心已经成就了哈，我们就没有借口说行不出来了。 那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你愿不愿意用温柔的心来领受啊，那个已经栽种的道了，那个道已经进去了。可是你就发现这个很有趣哈，那已经都栽种进去了，那为什么还要领受啊？这就是圣经很有趣的地方啊，是没错哈。神做了一个工，我信耶稣的时候，神就赐下圣灵住在我的心中，哎，有一个栽种的道。可是我们人还是有责任的哦，我们要用温柔的心继续去领受。意思是什么？我愿意用一个敞开的心态，一个倚靠上帝的心态。意思就是说，这个温柔的心就是我愿意把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抓在自己的手中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而是倚靠上帝来解决。这个叫做温柔的心去领受。好，你说是什么意思？是个怎么样的概念？我就讲个故事给你听哈，是真的。在差不多一年之前，我去中国服事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讲员，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宣教士啊，当然这个宣教士不是这个陈牧师了哈，是另外一个香港去的，他呢就被邀来啊，在同样一个聚会里面，他就分享他宣教士的经验。长话短说，他跟他妻子都是香港去的，然后呢，他们现在是在一个回教国家，是很危险的哈，他们宣教了11年。他就讲他这个宣教的故事啊什么的哈，这个听了哇，你会说这个是现代版的保罗哈。什么意思？他跟他太太都被石头打过，他太太被打到这里，他好像是打到背部，打了那个石头是很大块的哈，不是小块的哈。打了之后，他们在床上要躺个2-3天都下不了床的。他还被别人出卖过，因为他传福音嘛。那个回教徒后来就说哇，原来这个是传耶稣的，然后把他出卖之后，他关在那个监狱，那个监狱是。不能够监狱那个其他的那个黑暗的经验是很可怕的哈。好，等他把这一切都讲完了之后哈，第一啊，台下哈，包含我哈，就鸦雀无声，因为都听愣了嘛，就说哇，这个人，你看他这个，他不是那种长得很起眼的那种人哈，就瘦瘦的，然后呢，讲话也慢吞吞的哈，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这么被神哈来锻炼的哈这样的一个宣教士。有这么多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他就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台下就差不多有这么多人哈，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个都是第一线的传道人啊，我们是最差不多有将近100个这样的传道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宣教的大会哈。那接着就有一个弟兄哈，长得黑黑壮壮的，他就举手啊，他就说某某宣教士。我现在呢是在中国某一个地方向某一个少数民族传福音啊，我就不提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那个少数民族哈。那我遇到的情况就跟你很像，意思就是说这个少数民族也是很凶悍的，如果我去跟他们传福音哈，要是我一不小心搞不好真的会杀头的哈，是会殉道的，还不是只是被关哈，是可能会殉道的哈。所以这个人呢，他就问这个宣教士，他就说请问我怎么样又可以传福音又不需要提早殉道？有没有听懂这个问题？有哈，有听懂啊，感谢主，大家很聪明，一听就懂哈。那这个宣教士他接下来就回答哈，就是我要讲的这个原则了哈，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道。他就说弟兄，他说你问我哈，如何又传福音又不提早殉道，我没有办法教你。但是他说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啊，如果哈，如果哈，大家记得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害怕，就你怕啊，我就跟你分享我的小经验。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什么叫做用温柔的心灵说栽种的道了哈。他说哈，我前一阵子记得哈，他是宣教11年的人了哈，他说我前一阵子就是不久以前，他说我还在我那个宣教的地方哈，我回到家我就打开抽屉，因为我心血来潮就想到说我录制了一个光盘，那个叫耶稣传，我就想起来我就看一看。因为他们跟对方去谈哈，如果跟这个邻居这个回教徒的朋友哈谈一谈，到了某一个程度他们觉得可以信任他，知道他真的对福音有兴趣，就会给他这个耶稣传来看。好，他就一打开，哎呦， 那个不在那边。哎，他就想说，我会不会记错了哈？啊，接着不久他太太回来了，他就问他太太说，哎，老婆，这个打开抽屉以后，我要找那个盘，去哪里了？哦，他说我今天早上跟一个回教徒在讲福音，讲，我觉得好像上帝有这个带领哈、啊，我提早就把你这个盘就先放到我的包里头，我就很觉得很顺手哈、啊，我就给了他。那当然，你跟我听起来都觉得说这是好事嘛，懂不懂我的意思哈、啊？我们都没感觉的，包含我在下面听，我也没感觉的。哇，我说这个太太真棒哈、啊，就马上就看到这个时机成熟，把握这个契机，给他一个耶稣钻。结果那个宣教士哈、啊，那个先生他就说，他就跳起来，他就指着他太太，他说：“你知道吗？当初我就是因为被别人出卖过，然后我就叭关在监狱里面，什么什么啊。”我就不讲那个细节哈，但大家听得懂我这个意思吗哈？他就看着他太太，他太太一句话也不说，就看着他哈。然后他发现他就这样讲了一堆之后，他就突然意识到，他太太跟他一样，也都是经过这个十年十一年，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他太太也不好受，因为他太太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一旦碰到紧张跟压力，全身红肿。他曾经跟我们讲过那个学名，我也记不得。所以他说他关在监牢的那一段时间，他看到他太太来探监，那个病就发出来，没办法，那个没有药医的。所以他太太也同样经过这一些苦难，这些害怕的事情，懂这个意思哈？但他那一刻他突然就在想，他太太也是会怕的，可是他太太好像把他的害怕交托处理了，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就把这个光盘拿给那个人了。他在那一刻，长话短说，他突然意识到，他没有去处理他的害怕，所以他就二话不说哈，他知道这不是他太太的问题，懂这个意思哈？不是他太太的问题，那个盘子拿给不是他太太的问题，他就赶紧回到他的房间里面，他就啪就跪下来，在床边就跟上帝祷告。他就说，我其实没有把我这个害怕的问题真正带到神的面前，我还是抓在自己的手中，我仍然是在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上来闯荡啊。可是今天我终于意识到，其实我怕，所以我要向神你来一方面认罪，二方面我就要把我的害怕带到神的面前，我要依靠上帝来解决。哎，这个就叫做纯温柔的心，懂这个意思哈？那当他这样一祷告，上帝就光照他，赐给他一句话语，说在世上有苦难，在里面有平安哈。神给他一句话，哎，他就害怕，就处理了。他反正讲完这一段经验之后，他就说：“弟兄，如果你是因为害怕来刚刚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你分享这个经验，你刚才也听了。他说，如果你是用这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说哈，我看见我的害怕，我愿意来交托，这就叫用温柔的心哈。他说，如果你也这样子的去交托仰望了，他说，我就相信你到时候你也知道那个度在哪里，懂不懂这个意思？就因为你处理过之后，你也大概就知道，因为你本来在想我怎么样又传福音又不要提早殉道哈，你拿捏不准，你好像把它当做一个技术操作的问题，但其实如果你是害怕，不是技术操作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一旦去处理了，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你就知道怎么去拿捏了。他就回答完了，然后最后他就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答到你的问题啊。那我就坐在台下，我就在看哈，这个原来提问的弟兄哈，他会怎么回应？他就啪又站起来啊，他本来站起来举手问一问，他坐下来就听完他的回答之后，他就站起来，他就说：“某某宣教士，他说谢谢你，他说你回答了我的问题，懂这个意思哈？他自己知道，他是因为害怕问这个问题，但是他是用一个好像只是一个纯技术操作的问题，懂这个意思哈？我们常常也是干这样的事情，那。”有的时候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内心有这些具体的需要，害怕啊，担心啊，但是一旦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温柔的心，我再次说， 用温柔的心领受，就是你有一个向上帝敞开的心态，一个愿意倚靠上帝的心态，你把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抓在自己手中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而是愿意来倚靠神来解决的，这个就叫纯温柔的心去领受。那个栽种的道已经在里头了，可是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心去领受，这就叫温柔。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边向你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那边永远有出路，但我们知道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是何等的重要，不然我们就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人在做一个极其荒谬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说，主啊，我们的问题就是行不出来啊，怎么办？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因为你已经来了，你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你让我们能经验到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你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更宝贵的是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而且有圣灵真的是在叫我们在那个心中已经栽种得到那个新的约在我们心里面。但是你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吁，就是我们是不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愿意用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那个已经在我们心中栽种的道。而当我们看见我们在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向主来感恩。因为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你这位爱我们的天父的面前，一个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的天父的面前，你是爱我们的，当我们愿意把问题带到你的面前，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抓在自己的手中靠自己力量去解决，而是来依靠神来解决，这就是你要我们所存的温柔的心来领受。主啊，我们就在这边向你说谢谢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出路，我们就愿意说依靠神，我们用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你已经栽种的道，以至于我们看见在这我们这一生的当中，你就引导我们能够朝向那样的一个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那样的一个成熟完整健全那么美善的那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就向你感恩，帮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天天就是存着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段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你的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就也继续来思想刚刚的那段圣牧师的主日信息。那在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想。